just a girl. Hurricane Harbor, best place all around. To get on a water slide and zoom right down.
聊聊真心话，听听幸福的声音。听众朋友们晚安，好高兴今天邀请到我的好朋友刘浩，他是一位很棒的桌游老师，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请刘浩来跟大家说说话。
嗨，各位大家好，大家晚安。
刘浩老师超可爱的，就我先来说说我对你的印象哦，就是印象中所有的桌游老师啊，应该都是活泼的
哦，
热情的，然后有那种表演欲的，我感觉啦，我遇到的作为老师几乎都这种系列。那我第一次听到朋友介绍你说是桌游老师的时候，我完全是震撼的。
哦，这样。
第一，你不太爱笑。
对。
第二，你习字如金，就是说平常的时候啊，不太聊天。然后第三，你好安静哦，这跟我对桌游老师的印象完全不一样。然后我就在想，到底刘浩会怎么教桌游？对，但一直都没有办法遇到你。对对对，刘浩要不要先聊聊你自己跟桌游啊？
我一开始接触桌游是大学在宿舍的时候玩桌游。后来玩一玩就觉得还不错，想要给推广给更多人认识，所以我就创了福大的桌游社。然后之后就一直朝桌游的方向走了。
所以等于是大学一年级，
大学五年级的时候，
大学五年级
创了福大桌游社，
玩到现在。
对，大概三年左右。
但是啊，我更深一次的在真正认识你，就是你第一次你是我的老师带我玩桌游的状况是，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一群人一起决定要办一个萤火晚会，对，那天好瞎哦，就是我们搭了小帐篷，
对，
外面有一个大帐篷，
对，
然后呢稀里哗啦的下了大雨嘛，
雨超大的
、就是一个如果要是没有桌游，那天晚上就无聊到爆的状态。
没事做。
然后我们竟然用那个板凳的桌子铺了两张桌子。
对。分两桌玩。
分两桌，然后你就带我们玩全部的你带所有带来的桌游游戏。
我那时候带了好几款，我们玩了矮人矿坑。
矮人矿坑超赞的，超赞！我们到现在我还在跟我儿子会对杀。
那他除了两人对决版，你们可以考虑对杀一下。
我们每次要抓姐姐来玩啊，我们至少都会抓三个或四个人玩吧。小孩子超爱那个游戏。矮人矿坑，然后还有一个游戏是我们好像是要 tricky 的，要骗人家什么。那个游戏我
可能是阿瓦隆，也许我可能也不太确定，但我们后来玩一个他们隔天早上还想要继续玩的，是谁是牛头王。
好像是谁是牛头王。
他们一早还是继续玩。
哇，超棒的。所以就是那时候我见识到你带桌游的功力。他真的让我感觉到桌游不是只是开开心心玩而已，它是有智慧的，然后是有战略的，然后还必须把规则记清楚，要不然就会造成对别人的扰乱。
是，如果有些桌游是团队合作的，所以有队友，如果他搞不清楚状况，那他就是猪队友，我们就会很麻烦。
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聊聊真心话，其实是有实体的一个在竹蝶道哦，在一个月或两个月，我们都会办一个实体的聚会。就是事实上呢，我们会请老师到现场来，真的跟我们互动。那我记得那时候刘浩老师就来跟我们聊聊真心话。 那时候现场我记得你提到一个德国对不对、嗯、就是你因为桌游然后特别跑到德国去，因为时间有限我们没有空多聊这一段、
那次是我去年非常期待的一段旅程，因为我入了桌游产业之后，我就一直知道说德国有一个国际级的桌游展，是全世界的桌游出版商还有设计师会来到那个展去介绍他今年出版的桌游，然后每一年他们也会选出当时那一个展场里面最棒的桌游是成为世界当年度冠军桌游，
每年都展一次，
每年都展一次，在十月初的时候，所以我那个时候大概在五六月的时候就开始安排那个旅程，原本只是想要去那四天的桌游展的，后来我们又把行程往前拉长了，因为刚好遇到往前面九月底是慕尼黑的啤酒节，
哇哦，
所以我们顺便就去了一下，然后也去了隔壁的国家荷兰、比利时跟卢森堡、所以我们就去那边玩一玩。
所以这样一趟旅程大概多久时间？
20天。
20天、然后是一个这样应该算是个特别奇幻的欧洲之旅吗？
当初没有想到我们会去那么久的，我们只期待那四天的旅程，但后来我们发现我们期待了前面那16天的旅程了。
你们有多少人一起去？
我们其实两个人，我跟另外一位台湾桌游的设计师一起去的。我们就安排了所有的行程。当初最想要去那个展的原因是因为它有一点点，就我的认为它有一点像是回教徒终身一定要去麦加一次、所以桌游人终身一定要去德国桌游展一次的那个概念。但我
全世界唯一只有一个德国会有这个展览，
那是最大的
最大，它有多大规模？
它大概世贸一馆二馆三馆的那个 size，然后他们有12个展馆，12个馆，所以大概就是世贸一二三的4倍。
4天逛得完吗？
4天其实勉强逛得完，但如果你要一摊一摊的，因为他每个设计师、每个出版商都会介绍他当年度的桌游，所以如果要坐下去玩的话，4天绝对玩不完。只能这边看一下，那边看一下，然后觉得真的有兴趣的才玩。
那参观展览呢、现场就真的会买桌游吗？
现场会耶，我买了几款是台湾缺断货很久的桌游，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上课会需要用到，然后就去买了一些。可是因为我们的行李箱没有很大，那偏偏桌游就是那个很大一盒很大一盒的，所以我也没有办法买太多不过德国的桌游是比较便宜的，比起在台湾买的话，所以我觉得也蛮好的，我们就去买了很多。
就假如啦，我们随便举例哦，举例说，比如说以台湾来我们最有印象的德国游戏是什么？
德国心脏病。
德国心脏病就是那个有一个零会大家要赶快抢零
排水，
算
水果数量然后要排零的。
那个价钱差多少？
那个台湾卖690，那边就大概打9折或85折，如果是开盒过的话会再便宜一些。大概是那个价格。
德国心脏病以外还有没有更著名的德国的游戏？
还有一个我不确定是不是德国，不过它那边二手区就一堆了。那个叫苏格兰特警。那个从大概好像18多少年就已经有那款桌游到现在了。我好像忘记是18、19多，应该是19多少年了，反正很久以前的桌游。
桌游这么久了？
那款就很久了。其实桌游对蛮久，从地产大亨那个时候就很早以前，大概也是19多少年，我也忘记多少，我历史记得很不太记得历史年代。
所以桌游有没有200年？300年历史？
如果要从考古来讲的话，有一个叫塞尼特奇，是西元前就有的。
所以如果我们要严格的这样讲下西洋棋、象棋
也算，
都算桌游。
对，
哇，更久啦，这麻将这些都是。
麻将是清朝的时候。
对。桌游真的很有趣，所以在德国慕尼黑。慕尼黑吗？慕尼黑的展，
啤酒节是在慕尼黑，桌游展在埃森，埃森比较靠近， 荷兰那边一点。
嗯，所以是从先到荷兰再转进去。
我们从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一直往南，后来再往南就去德国的南部，
嗯，
就是新天鹅堡跟慕尼黑那边，再去右上角柏林，然后再越过柏林直接到德国的西北边，也就是埃森那个地方。
所以这样一趟旅程大概花费多少呢？
花费10万。
10万台币，
嗯，
很节省呢。
很节省，好啊，
你们超节省。
嗯，
那就是自己到当地再订房间吗？还是、
我们先订好了，但我们订的都很简单。
嗯，
不过以德国来讲价格不高，以他们来讲很低廉的房子，我们以台湾人来讲就觉得它是品质是 OK 的。
嗯，
就觉得堪用 OK 住就好了。
对啊，我觉得这趟旅程应该给你很多不少的看见，
增广见闻。
嗯，然后实际上、他们德国欧洲啊是不是真的很爱玩桌游这样子的活动？就你在当地的感受。
我去那边桌游展的那四天的晚上是住在一个附近的人家家里面，他们晚上的确两天晚上都在玩桌游。
嗯，
我们玩了一款皮诺丘，是讲自己的故事的作用。
讲自己的故事。
对，它题目是说，比如说讲一个，比如说买菜的故事好了，然后我就要去想一个，我是说故事的人，我就要讲一个买菜的故事，然后其他人要猜我这个故事是谎话还是真话，然后看到底猜对还猜错。
所以。我可以讲一个谎话
的故事，可以
的故事，
对，然后他们要去猜这故事有没有问题。
嗯嗯嗯，好有趣哦。那游戏有设定多少个人玩吗？
嗯，我印象中他大概5-6个人都 OK。
嗯嗯嗯嗯，好有趣，就这样子玩4天的桌游，每日每夜都玩4天。
我只有2天有跟到他们的团。
嗯，
另外一天他玩的是科尔特快车，那是当年度。那一年很夯的桌游，我印象中好像也是有得奖。他们就玩那一款，是在火车上面，西部火车上面，强盗去抢钱，火车上的钱，然后彼此互相打来打去，要得到最多钱的一个游戏。
嗯嗯嗯，桌游真的超有趣。
嗯，
就我在认识刘浩老师之前呢、我唯一会玩的应该就是大富翁。
哦，
对，这是我唯一会玩的，然后再来就是 Uno 叠叠乐。
嗯，
我就认为这样我大概就是唯一会了，但还蛮骄傲以为自己很会桌游了。 原来我后来认识刘浩老师，我的天啊，他常常来我们参加我们读书会的时候，他一杯就是5-6款。
对
对，然后每一次来哦，又是新的5-6款。
对，
就我光从刘浩老师的身上还没有玩啦，光看我至少都看过20-30款的桌游，不同的桌游。然后每一次老师都会用那种超级兴奋的神情在帮我介绍桌游。也就是说，我本来以为刘浩老师是很安静的、不讲话的、然后让我觉得有距离感的一个男生。对，他拿到了桌游以后整个大变得非常非常非常的，第一个他的规则好像倒背如流。第二个，即便没有倒背如流，他也可以很快的瞬间在说明书的左下角的右上角找到要的那个规则。对，好厉害，真的是用生命跟桌游在连结的一个人。对对对，你怎么会那么爱桌游？
因为那时候玩就觉得很好玩。
那时候是
就是
第一次接触，
大学的时候，对，第一次接触就觉得很好玩。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喜欢玩象棋，所以棋艺社我觉得其实那跟我的兴趣还没有关联的。
嗯，
所以之后我就觉得桌游很有趣，而且我还蛮喜欢思考的，所以还蛮能结合我的兴趣或想做的事情。
哇，超棒的。刘浩老师，我们先休息一下。好，等一下回来啊，再来聊聊你跟桌游的故事好吗？
好，没问题。
OK。
Best place all around. Get on a water.
心话，听听幸福的声音。
亲爱的听众，我们又回到现场，刘浩老师来打个招呼吧。
嗨，各位大家好。
是不是他的声音就是超文青的？老师有点、有点 power 哈。来，是这样的啦，在这个我们所有的这个桌游的这个课程里面呢、有没有让你最难忘的几个故事？
好，其中有几个是比较特别特例的学生。我平常上课也是就像你刚刚讲的那文青的那个样子。有时候真的会有同学让我蛮生气的。
会生气啊？到什么程度啊？
就暴怒吼他的那样的情况。
哇，
可是我觉得我的生气是还在理智状态的生气，就我还是非常理性的。比如说我最常生气的点曾经发生过两次，那都是同一个原因，是因为那同学他听规则的时候他也不好好听，那他就喜欢捣乱别人，就是他好像问他要不要认真玩，他也没有认真玩，他也不想让别人好好的玩下去，所以他会去弄别人的牌啊，会去乱翻一些不该翻的东西，导致整桌人都受不了。那我最受不了就是你没有要玩你就去旁边嘛，我通常不会强迫你一定要玩的，可是不想玩也不让大家玩，那我就觉得很受不了，所以我就抓他，就是说你到底在干什么，你有搞清楚状况吗？你如果没有玩的话你可以到旁边。好，那我就跟他这样讲，非常生气的。
我有看到你生气的眼神、还第一次看到你这种眼神。所以要不要多聊聊那个学生当时的状况？是像刚是两段故事还是一段故事？
刚刚就是那一位同学，
同样一位。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刚刚讲这个是国中生，然后还有另外讲的一个是国小生，那个是一个高关怀班，然后这个同学他是礼拜六的课，所以他久久才来一次，他常常没有来。然后他那一次来的时候，他带了早餐来，早上9点的时候，我就问他说：“那你带早餐你要吃多久？”他说要吃100分钟，然后我就说
就是个捣乱的人嘛。
对啊，就摆明来乱的、那我说好，那你看一下你现在时钟，100分钟从9点开始算，你会吃到几点？他其实有点意外，说我会问这个问题。一般老师应该就是不准他吃100分钟，然后那我准了。我说他就说他会吃到10点40，我说好啊，那你就吃到10点40。这中间你就负责吃早餐，然后就带其他同学玩。那带其他同学玩的时候，他也是在旁边弄别人一下，或者是把别人的牌看了，然后跟别人说，跟其他人说。
玩桌游最气这种，
嗯，
就是去告诉别人对方的牌，然后就是，这个行为很不好。
对，我非常受不了。直到10点40到，我就问说你有没有加入，因为我猜他可能是很想加入但没办法加入。好，他可能有点后悔他当初讲了100分钟这件事情，然后就说那让你可以加入了。就他定规则的时候也没有认真，就一直在翻别的东西弄别的。然后等到真的开始玩的时候又不好好玩，又开始闹场，然后就先把他手抓住，然后后来他一直挣扎，我就其实有点夸张，我就坐到桌子上把他手压着，然后就一直扭动，然后辅导老师就受不了，说请这同学回家，再也不要来了。
现场就赶他回家？
对。
真的回去了吗？
对，他真的回去了。他是那个学校比较让人头痛的人物，他们辅导老师说就是很配合意愿非常低。虽然我有点可惜，我有跟辅导老师说其实他下次还可以再来，因为我觉得一次的调整一定调不好的，要多次的调整，所以我觉得是可以让他再多来的。我觉得不是真的要让他不准来，但他后来也都没有来了，
就再也没有来。
对，
有点可惜，非常可惜。因为我觉得他们那个内心里面有一个不服从但被想看到的感觉。
是，
对对对，感觉啦，刚刚那个整个流动的感觉。然后其实刘浩老师是有跟他好像有一种同频的感觉，就是说其实你 仿佛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捣乱。
嗯，
但是因为整个场面啊，你又必须 hold 住。嗯、
对
对对 对, 对，你其实是无法去顺着。我倒觉得，我刚听到几个关键哦，就是、哦、你好像可以让孩子在你的课堂中，如果他只要不吵闹的话、
嗯，
你仿佛允许他不是跟你一起在桌游的这个世界。
是，
假设今天他拿了一本书，他说他想要读莎士比亚，我这是乱举例的、
对，
坐在旁边乖乖的看，
嗯，
其实你是觉得没有问题的、
哦、
只要他愿意做一件他喜欢的事，在这个空间里面不影响你，你是觉得没有关系的、嗯、
对。我比较 free 一点，虽然有些老师他会认为说上什么课就一定要做什么事情，我倒还好。如果学生他真的很不喜欢玩桌游，或他觉得很无聊，我通常会是比如说其他同学正在玩，然后他可以看得到，所以他看其他同学觉得很好玩，有些人他就会自己过了一两堂课他就会过来了，会加入了，所以是用
潜移默化影响。
对影响。
OK，
那像另外一种，比如说你刚刚举例随便举例比如莎士比亚好了，那我就去找什么跟莎士比亚有关的作用。
哦、oh, ,OK, 这也是个方法。
对。像有一个同学他很喜欢战争，一对一战争的，那有这种作用。所以那个同学是一个军事迷，所以他可以跟我，他是印象中六年级的同学，他问我说德国最强的潜舰、最强的战车是什么，我都回答不出来，然后他对军事非常有兴趣。
嗯，
所以我就带了一个关于军事的桌游给他玩，但结果他那一堂没有来、
啊、真是的。但你好用心哦，你会为了他们去准备他们的爱的东西、这样子。嗯，然后我刚才听到就是仿佛你也不会去强迫，对不对？
嗯，
你不喜欢强迫孩子，所以会不会你有同样的经历或感受，就是觉得强迫这件事情会对学习有影响？
是，我觉得非常不喜欢强迫别人做他不喜欢做的事情。嗯，因为我从小时候有一次暑假，然后我妈就帮我报名篮球班，然后要去打篮球了。
小时候多小？
在中学的时候，国中吧，印象中还是小六，我就忘记那个时候。暑假报名篮球班，但因为我是平常很少运动的，所以我去那个班的时候，发现大家都打得还 OK， 还不错，至少会规则。啊，我是篮球规则也不知道那是干嘛的，所以我就打得很糟，然后我就觉得我一点都不想参加这个篮球班。啊，他们还会做一些基本的动作。然后我觉得做那个动作好无聊，我不知道干嘛，然后我就死命的反抗，我不再也不想去那个篮球班，但我妈还是强迫说你一定要去参加，所以到后面是抓着门不放，不愿意出门的那个情况。
这么严重？
嗯。然后到虽然那个篮球班还是参加完了，可每一次下场打的时候，我都坐在旁边看，我也没有想加入，直到后来。嗯，我发觉我只要看到电视有播篮球，我就很想转台，然后我一点都不想要跟同学去打篮球，我对篮球是非常排斥而且不喜欢的。
直到现在
都是哦。
哦，这么严重。
对，所以我觉得这影响实在太严重，我非常不想要这个影响在我的桌游课上发生。如果同学因为我强迫他玩桌游，他甚至一辈子都讨厌桌游，我觉得老师的造孽是非常大的。绝对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OK， 所以你小时候有这样的经验，
嗯，
所以你就会现在设身处地的为孩子们想说，
嗯，
如果他不是真心喜欢，
嗯，
或者是他只是希望用观察者的角度做一阵子的观察者，
嗯，
直到他放心了，
嗯，
然后他觉得他加入他是有成就感的，
嗯，
他再来加入，你觉得其实这是会更好。
对，
其实桌游真的很难耶，老师。
嗯，
真的。我记得那时候是在玩那个刚刚那个什么挖坑道的那个
矮人矿坑，
哎，那个有一点 tricky 在里面，就是说我可能我手上拿到一张，就是我是要阻止，
对，
把坑道，
你是破坏者，
我是破坏者，
嗯，
我要会演呢，欸，
对
对，那有的小朋友就是老实啊，
有些小朋友他一拿到这种，所以这种通常中低年级很难玩得起来，
嗯，
可能要 隐藏身份，我们通常叫做阵营类的游戏，阵营有分好人坏人这种，有些小朋友很喜欢，然后有些会非常害怕拿到坏人或者是反派角色，他就不知道要怎么演，不知道要怎么样做，甚至有些人拿到牌就看那个表情就知道他拿到坏人，他表现非常明显，
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会说我不想当坏人，然后这种游戏通常因为有这样子的小朋友在就玩不下去，
嗯，
我觉得带这种游戏给一些中低年级是其实是太早了，
而且就是他对小朋友会不会有人生影响啊？
我曾经带完阿瓦隆，因为他们有一个五六年级玩了我做我班很课上课上很久的，他们有一次说要玩阿瓦隆，好，我是觉得没有那么适合，但我还是他们一直凹水，我就说好，那我有一天带来。玩完了之后呢，有一个女生在下课的时候跟我讲说，老师这个游戏玩我觉得好沉重哦。
为什么？
因为她要非常的心机吧，我想她要去即使你要做坏事你要装的一副好人的样子，那我觉得对他们的内心是很大的反差的，我明明要做坏事但我要跟大家说我是为大家好。
阿瓦隆里面真的有一些角色是很特别的，就我记得他里面有一边是好人嘛，有一边是坏人，坏人那边有一个名称我忘记了，
是莫德雷德还是刺客还是莫甘娜，
莫德雷德、
哦、
对，刺客里面的莫德雷德嘛，
刺客是其中一个角色，他是刺杀梅林的，
对对对，
莫德雷德是坏人的头头，
就是坏人的头头嘛、嗯，我记得我那一天大概玩了十场，就我们一起玩，但玩了十场、哦、我有九次都当刺客或莫德雷德这个角色、
哦、这样、哦、
所以我觉得骗到最后、嗯、就是大家玩到最后就是、啊、Stella 你不可能那样吧，你又抽到莫德雷德、嗯、你又抽到刺客、哦、但我就是刺客，
你就抽到了，
从头到尾、哦、我只当过一次好人，
哦，
嗯，对，所以对这样子的游戏确实对一些小孩子的影响、哦、就是、嗯、就是在他还没有办法把这个游戏跟人生是切开的时候会有些影响、
哦、会，
对，还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小朋友让你觉得很特别在经历里面的，
嗯，还有一个是他，我每次发桌游到这个桌上的时候，这一群小朋友通常会很兴奋。
对，
那有一个偏偏就是他会先把那个合作抢走，
抢走整合抢走，
他就自己拿去，好让别人就觉得说他没有办法玩到，就被这个抢走人玩到，
然后他就觉得很开心。
嗯，他就把它拿走了。啊，或者是我请大家帮我发这一叠牌，把它发给大家的时候，某一个同学已经在发了，他就是要把那个同学手上的牌抢过来，然后换他来发。反正他就是什么都是他要来做，有些是主动分配工作的，主动认领工作的，可是他不是这种的，他是就是要可能有点像刻意出风头，也许或者是主控意识很强的，不准别人做某些事情。
嗯嗯，
我就觉得这个同学非常的讨厌，甚至有其他同学也觉得这样子行为很不好，他也不喜欢。然后我试着调整几次没有效之后，我去问辅导老师，所以辅导老师他就跟我讲说，这个同学他以前就是在监狱长大的，
在监狱长大。
对，
刘浩老师，我们在这边稍微停一下啊，就是等一下休息完，我们回来再聊聊在监狱长大的孩子，然后在桌游课里面你们有什么学习，这样好吗？
好
了，待会见喽，拜。
好。
Best place all around. Get on a water slide and zoom right down.
聊聊真心话，听听幸福的声音。
刘浩老师，
嗯，
我们回到现场喽。
好，
刚刚我们在聊一个很特别的孩子，在桌游课。很喜欢把所有东西抢走、
嗯、
然后只要是你指定别人发牌、嗯、他一定把牌抢走、嗯、然后自己要当那个发牌的人。
对,
对对，然后因为他的身份也比较特殊， 在监狱长大，
是，
对对对，我们来多聊聊这个学生。
好， 辅导老师说他生下来的时候他爸妈都在监狱里面都入狱，然后他妈妈因为也没有其他亲友可以协助抚养，所以就必须要在监狱学习或生活，直到他小学的时候才因为他进到小学念书，所以他才由一个亲戚来抚养。那其他亲戚我觉得他可能是没有给他很好的资源，所以他必须要辅导师跟我讲说他必须要去菜市场帮他自己打工赚钱。那如果说是暑假的话，他中午就会因为菜市场结束了，他就会去附近的比如说图书馆，他自己去乘凉去吹冷气，所以他其实蛮会利用生活周遭的资源。他也非常的独立，因为他去自己打工帮自己赚钱，才国小的年纪，很多人都其实可以去安亲班的，放学都可以回家的，但他不行，他就要去独立的完成他自己所有的事情。所以像这个同学，我就觉得他在课堂上他其实能够去想很多事情，比如他玩桌游的时候，他就跟老师很得意的，他非常骄傲的说，你看我可以去想下面几个回合我可以能够赚到多少钱，发觉他都可以为他自己未来做很好的安排，甚至他可以很理解每个钱的来源，他都很清楚，所以说难怪他可以这么的骄傲去说这件事情，因为他就是这样子一路过来的，
所以他
有这个能力，
独立性是够，非常够，
对，他有这个能力，他有办法去做到，那当然他的骄傲我觉得是值得的。而且我一开始比较能够理解他为什么会一开始就把所有的资源都抢走，因为他从小的环境的生活资源是很匮乏的，虽然我没有办法想象监狱的状况怎么样，但我相信资源一定是很缺乏的，所以他有任何的能够得到的东西他应该就会很好的赶快把它保护住，这是我对他的想法，
也可能是缺乏某一种安全感，
是，
对，然后或许需要被注意啊，有可能需要被注意，当然这都是我们对这个孩子的猜想，但至少透过老师的说明啊，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刘浩老师跟辅导老师之间更深入的了解之后，我们对这个孩子再也不会用一种生气的角度来看他，
是，
对啊，今天听了两三个这种很特别的故事，原来桌游会常常用来跟特教的孩子吗？就是这等于是高关怀嘛，
对，
也可以促进他的人际关系咯，
是，
用桌游来做一个促进人际关系，然后我想到一个我记得我们有一次在读书会啊，对，有一个好朋友，对，好朋友他的儿子啊，不是就是托付给刘浩老师，请你帮他管训，或者是叫做算你陪伴还是他陪伴你？在桌游课程中陪伴了大概半年的时间哦，
对，差不多，
对，来聊聊这个故事好不好？
好啊，那时候这个学生他玩过桌游之后，他觉得很有兴趣，他家长就说，那要不要把这位学生来到我的桌游课，可以来做些协助，或至少他可以多学几款桌游，因为对桌游很有兴趣。我说 OK 啊，那就来。来之后我就跟他讲说，这学期我有哪些课，你是可以来的，那时间都跟他写好了。结果来了几次，发觉他迟到状况还蛮严重的，所以我就想办法就跟他说，你如果是来协助的角色的话，你至少应该要在前五分钟或前十分钟到，总要跟我约一个时间，我们一起进学校，不然每次警卫都会挡人，那 我如果说先进来了，我不能说我在门口等你啊，我也不确定你到底几点到，我要等到什么时候，所以至少要约个时间。
我们跟听众朋友来讲一下情境，情境是这样，就是说刘浩老师很多课程都是在小学，
对，
或者是国中，
对，
所以呢小学或国中呢他们要进那个警卫，他们就必须先登记进场，
对，
就是说警卫如果没有被通知有什么什么人在什么什么时间可以进场的话呢，基本上都是绝对不让人进去的，
是的，
那有两个方法嘛，一个就是刘浩老师跟他的助教，两个人约定好同一个时间到了，然后就一起进去，要不然呢就是刘浩老师 要在上课的时候被通知门外有一个人请老师来带，或者是请警卫同意放进去，就会打断你的桌游课。哇，那这样很麻烦呢。
很麻烦啊。我就跟他说你请你约好，但是他后来警卫熟了，警卫也知道他会来，所以就还是都放他进去。一开始会挡，后来都放他进去。进去的时候变成说我上课上到一半，有一个人突然冒出来，然后他前面也没有跟到进度，所以他后面也不知道干嘛。那我就一再跟他说，你如果时间不准时，前面是警卫会一直call我，现在是你上课然后搞不清楚状况，那我实在不知道你来，那我能做什么？所以我花了好几次的时间跟他讲说，你应该要怎么样准时。我甚至跟他说，如果你从公车站走到学校要几分钟，我问他，他说好十，比如说十分钟好，那你就应该要在上课前的十分钟到达公车站。我再帮他往前推，你坐公车时间多久？那你就应该要在几点到你家门口的公车站排队去等。我都把他推算好了。然后就跟他定说，那你就应该要几点出门。但是他有时候还是没有办法在那个时间点出门。
伤脑筋耶，老师，你真的耐心很好。所以他这样子就跟了你半年了。
对，那后来的确有几次状况有好，那时好时坏，不过起码准时到的几率变高了，有时候甚至会早一点。然后觉得至少是好像有变得不一样。
嗯，
就是在准时方面，是他妈妈在暑假的时候，他也很开心的说，我们家小朋友现在都会，因为我暑假的桌游课都是早上来9点或10点多，所以他都会在可能7点或8点的时候就起床。那对于一个暑假放假在家的学生来讲，这是一个还蛮正常的作息时间。
嗯，
所以他这样就觉得这样子的状况是好的。
所以其实桌游原来训练的不只是桌游，还可以从他的生活，但至少我听到的是这样啊，就是刘浩老师自己啦，你非常愿意去可能让他做一些提醒啊，然后小小的纠正他一些这比较偏向的行为。对对对，这是很少老师哦有这么有耐心的。对，
我不只提醒他在那时间上，还有提醒就是在做的教学，因为他需要去教学生们桌游。那一开始的时候教的大家都听不太懂，但还好小学生都蛮有耐心的，反正老师教他什么他就听什么。那他一开始教的是断断续续或者是没有章法，那让大家，我的学生每次都用求救的眼神看我，然后我就说你仔细把它听完就好了。好，虽然我就觉得我有点为难这些同学，但我想说给我那个助教做多一点训练的练习时间，所以一开始讲当然是讲不好，可是讲了久了之后就越来越好，其实就可以把完整的一个桌游规则讲完，甚至让他去教别人。那我非常喜欢就是我的学生能够学会玩一款桌游去教别人，因为学会教别人他其实他就可以去跟别人分享他的知识了，他的学习，所以他可以把自己了解的东西去带给别人，那从带的过程中去了解他到底有哪些还没有学会的或哪些遗漏的。除了他增加自信以外，他在学习的方法上我觉得也可以去回顾到底有没有学的完整。
嗯
嗯嗯，觉得教别人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在学习上。
嗯，所以透过桌游，这个小朋友改变了生活，然后沟通，
对，沟通，
然后从可以沟通到现在，他可以扎扎实实的来教别人，
对，完整的把一款桌游规则讲完，
好厉害哦，好厉害！因为这小朋友我们本来知道他就是在沟通跟语言的状态里面是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情形，
对，
基本上他在看别人的时候，原先呢、就连眼睛都没有正着眼睛看你，然后讲话也没有办法完整的表达，
对，
所以透过一个半年的训练，就让他可以有这样的成长，哇，很不容易耶，超级不容易，然后老师要不要聊聊你的这个桌游跟读书会的关系？
哦，
我记得有一个读书会哦，
对，这读书会是一位我之前认识一位朋友跟我合开的，他叫罗大哥，非常用心。他一开始只说我们来做一个桌游的读书会吧，来大家玩玩桌游。 然后就第一次我们约好时间要办这活动，没想到他真的是来认真的，他把布条都做好了，名牌都做好了，非常的用心啊。我们就这样子一个月一个月这样下来，刚好在今年八月的时候做了一年。
要不要来说说这个读书会的全名呢？
哦，这个是
我们脸书怎么样搜寻得到？
我们脸书没有，
没有在脸书。
嗯，我们在我们 LINE 有 LINE 一个群组，
嗯，
它叫做168希望树行动桌游读书会。
哦，所以它不会在特别的特定的地点。
对，不会，因为是行动桌游，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这边，我们可以在那边，319乡镇每个地方我们都可以去办桌游的读书会。
哦，好棒。
嗯，不见得是要玩桌游，也可以是读书，当然也不一定要去读书，
嗯，
玩桌游也都是我们常做的事情。前几次前十二次我们通常都是桌游搭配一些课程的延伸，比如说 ORID 的讨论啊，或者是
ORID 是、
ORID 是一个导引人培训班上的课，是严守仁老师导引人培训班的内容，然后我们把课程的内容跟桌游做结合，所以我会常常会把一些内容跟桌游做结合。
所以像是它是等于是有一点桌游不只是桌游的意思、
啊、对，
就是可能玩了之后、嗯、我们可能要带一个讨论，
对，
带一个回应，
对，
至少它不是只有玩玩而已，
对，
要回馈到跟自己自身有什么连结这样的过程。 OK OK， 所以这个行动桌游在于除了玩行动、除了用行动玩桌游之外、嗯、它可能会出现在319不同的乡镇，
对，
然后跟所有到的人一起结合、
嗯、
然后反馈自己对刚刚游戏的感觉、
对
OK。
那之后我们会预计会放一些书的内容在里面，所以我会找一些游戏化的书，在未来的三个月每个月导读一本，然后并且跟桌游去做连接，这是我未来的计划。之前都没有读书，现在我们要加一些书了。
嗯， 嗯，所以老师你会开始带桌游加读书，
对，
然后你有确定书名了吗？
哦，有，我有最近去想了，找了一本，它叫做企业游戏化，然后我们想要从这里面找一些跟桌游做的连接，然后看能不能够做一些新的不一样的延伸，我期待的、嗯、那目前我还没把它看完，所以我还不确定能够做什么延伸。
对，我好期待哦、嗯、企业，然后企业现在要让它能够把游戏融入，
嗯，
然后问题是你还要跟你的乡镇游戏连接在一起，
对，
好有趣哦、
嗯、
老师我充满期待、
哦、
然后对，因为我们今天的时间呢、啊嗯、接近尾声了、
嗯、
好棒哦，我们今天总共听到刘浩老师大概从头到现在聊了五六个故事哦、
嗯、
对，这些故事都是他在这个桌游的世界里面给他很棒的一个、嗯、一个回忆点。那谢谢老师来节目中跟我们分享、
嗯、谢谢 Stella。
对，下一次啊希望你能够再来跟我们聊聊企业游戏化的桌游、嗯、
好，没问题。
OK， 下次见咯、嗯、拜拜，
好，拜拜，大家拜拜。